院长、同工们、老师们、学生们，早上好！哇，在这里敬拜神，真的是很舒服啊。我们上一个学期在隔壁哈，我要很老实跟你讲，我连呼吸大力一点都不敢。哦，今天真的太舒服了，感谢主，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哈。在还没有正道之前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。我们来到敬神这个大家庭，我们看见了什么？看到什么？我没有预备你们会回答的，太开心了，有人回答。对不起，你看到什么？吴姐，你说什么？看到他啊？哦，好啊。那么再问，那你想看到什么？或者在所谓的电视里啊，我应该这样讲吗？好，那的弟兄姐妹，你让自己天天努力的看什么？为什么要问，一直重复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哈，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眼睛所看的可以被神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正道的题目就是彼得看到了什么？啊，那到底彼得看到什么，使到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了？因为在路加福音5章8节这样的记载，他说：“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跟前说：‘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’因为之前他不是这样的。好，大家懂哈？那我们看四福音，我们都知道四福音都记载了主耶稣呼召彼得这个老大哥哈，重要人物记载4次，但是在福音书里头。”大概我们会有一个印象，彼得是一个挺随和、顺服的门徒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看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，哦，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就立刻放下网，就跟随他了。看起来很随和，哦，一句话也不问也不讲，就马上做了。若敬神每一个学生是这样的话，同工的工作大概就很容易了，哦。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个，我不能讲错觉了哈，起码马太、马可甚至约翰都是认为，彼得是一个很顺服、很合作的门徒，但是路加不这样认为，路加的彼得是非常傲的，非常骄傲的，没有这么随和，不是你讲了就算了，哦，当然他也会做，不过他总会将里头的不满讲出来，怎么说呢？当主耶稣借他的船讲道，那这个是很智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路加从第5章就开始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一个老师，而且很成功的。他教书的时候，好多人报名啊，报名课室都爆了。好，那个当然不是课室哦，都是在海边，那人多到个地步，很危险啊。你这样挤法，后面挤他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。他就挤过来的时候，那老师在海边，很快就被挤下海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最安全方式就是他上船，啊，当然有解经家讲，在船上讲的时候，在那个湖边，那个声音也听得到，好，无论如何，他就跟彼得借了船上船，开始教导，教的一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跟彼得讲，他说下网，彼得没有乖乖做啊。彼得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觉得，如果因为如果可以放下语气哈，带都好。我用我的想象力在想，彼得是用什么语气讲这句话呢？大概是这样的，老师，哦，你教导就教导了，不要捞锅界，哦，你不是渔夫。”好，打鱼这个东西，我们讲了算，对吗？整夜努力了，我们是专业的，整夜努力都没有了，你还怎么样？但算了啦，在众人面前你讲了，我就做啊，大概是这样啊。话中有话，话里有骨，明白吗？大概讲，他不是很顺服的，他不是很和气的做这件事情的，但是他做了，重点是他做了。结果呢？结果经文接下来说，西门彼得看见这两个字很重要，看见什么？使到他能俯伏， 在当中俯伏，在众人面前俯伏，甚至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还要求主离开他。他看见什么？啊，又有答案了。看见什么？神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处理这个哈，因为我你还没讲，我已经写了哈，所以那个我也会处理。大概第一个东西很自然的哈，直接就看到很多鱼咯。好，因为经文讲的嘛，好，他说鱼多那个地步，网都要裂开，船都要沉了，对吧？那我在想，看到鱼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？先了解彼得的背景，彼得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渔夫，因为他有船的，所以他是老板级啊，他是在捕鱼这个专业里头做老板的。那一个老板就是为了要赚钱哦，赚钱方式按照彼得的行业就是要捕鱼，所以捕到这么多鱼，财源滚滚，好，这么好的生意哈，怎么会叫主耶稣离开呢？对不对？搞不好天天叫主耶稣跟他一起出海，听主耶稣说把网丢在哪里，哦，这样就赚多点钱了。所以我在想，这样的一个解释不合理，同意吗？好，第二个可能就是姐妹所讲的，谢谢你，就是神迹了，神迹。那大概在这里，我猜有人做生意，但是也不多哈。我猜做生意的人哈，不会放过每一个机会赚钱，同意吗？做生意的人啊，那如果这个现象彼得曾经遇过，他的网不可能这么小，他也不只是有这么小的渔船，听得懂？因为假使一年我只可能捕到一次的大丰收，我都预备的，因为我不要错过嘛，了解哈？所以可见这个经历只发生过一次，发生到那个地步。他跟他同伴都措手不及的，这么多到个地步要沉了，所以他肯定是一个神迹，他肯定是一个超然的现象，人没有办法预测的。好，所以看到神迹，其实神迹就比较合理了。老实讲，因为从神迹就可以看出主耶稣是神嘛，要神主耶才有神才能够显神迹。但是很对不起哈，这个是约翰的神学。约翰怎么让门徒看到他是神呢？他透过神迹，而且那里的神迹是一个指引啊，原文啊，大家懂啊？所以这里是路加福音啊，路加不吃这一套的。所以，另外一个困难去用神迹解释的原因是这样：如果真的是神迹的话，我讲的意思，如果彼得真的看到是神迹的话，他不应该这个时候反应，因为在第四章的时候，主耶稣曾经去过他的家医好害病的岳母，而且是很严重的，大概就是危急的。他真的显神迹医好他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跪下来了。如果是神迹的话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所以神迹又不能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到底彼得看见什么？又要打广告了哈。那些上过信心课程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常常说，我们解一解经文的时候要广细深了。要看广一点，不要只是看那几节经文。那如果你只看那几节经文，靠那几节经文，你就开始猜测了。所以你有很多空间把你自己的意见放进去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广一点，我们可以从第四章看起哈。是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路加选择记载了三个独立的事件，三个独立的事件，它是不是完全连贯的呢？我认为不是，但是他就把它放下去了。那我先跟大家讲，那三个连贯的事件是什么？第一个事件就是1节到13节，主耶稣受试探；第二节就是14节到30节，那里谈到拿撒勒的服事；31到44也是最后一段，就是主耶稣医好各样的疾病，可以了吗？所以看起来好像个别的独立事件，但是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呢？我答案是肯定有，啊，肯定有。所以就劝同学们，当你们以后讲到查经的时候，就不要好像切猪肉的时候这样把它切掉，就面目全非了哈。因为它是有连贯性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思想脉络在跑动的。怎么说呢？到底它的共同的卖点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主耶稣受试探几个试探啊？ 三个哈，有人都不敢大声。三个对了，好，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？不会就偷看吧？啊，就是用石头变成食物，对不对？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哈，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的话，对不对？”所以主耶稣用了神的话来去回应魔鬼，击退魔鬼，而且他用的话是旧约的一本书，猜到了哪一本书吗？生命记。对了，可以哈。好，暂时停在这里。第二个事件就是在拿撒勒的服事，进到拿撒勒服事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也是主耶稣长大的地方。他进到了会堂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就站起来读圣经。这里讲的两个字"圣经"的意思就是旧约了，记得了，主耶稣的圣经就旧约哈。那就好像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就跑掉了哈。好，第三个记载，第三个记载就是医好各样的疾病。有人就当拿那些病人来到主耶稣面前，那些人被污鬼扶着，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主耶稣就责备他们，责备那个污鬼，污鬼就离开了。主耶稣用什么东西责备啊？他的话，对了。所以这三个所谓独立的事件有什么一连串的关系呢？就是神的话语，是神的话语。路加在这里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原来主的话是带有能力的。第四章铺陈铺陈，来到第五章的时候，这个来到高峰了。主耶稣在这里就要告诉我们，到底神的话有多大的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谈到能力的时候，不要常常谈到外在的神迹，其实生命改变才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神迹。阿们。所以这里路加铺陈之后告诉我们，注意啦，这里主耶稣的话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果效，使一个傲慢的人都能够完全俯伏下来说他是个罪人，明白吗？甚至到了地步生意都不离了，财源滚滚又怎么样？我是罪人就是罪人，主啊离开我吧。所以要经历神的话，从彼得的经历我们看见有两个条件，他必须要听也要行，听不够的一定要行，就是因为他百般的不愿意，还把渔网放下去，那个顺服那个行的那个动作，使到他经历了神话语的能力。我常常说，上过我的课都知道，我想大使命是为万民的，但是有个人的责任。每一个人一生只要专心的做好三件事，你完成你个人的使命，就是好好的去学真理，将这个真理活出来。当别人看见你的长进的时候，就被你的生命吸引，你就可以影响他再去学真理活真理，这个就是帮助别人入子心，专心的做这三样东西。所以我回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来到这个大家庭，可爱的大家庭，你想看到什么？上个拜五哈，我们就玩了一个很小的游戏，叫圣经游戏，玩游戏。那很辛苦的，因为有老师要去写哈，而且写又不可以写得太难了。考倒你们就是等于考倒我们了，对吧？不会太难啊。写完之后就有另外一批老师再去看这个题目，会不会太过分啊？要不要改啊？语言行不行啊？啊，好，改完第二轮了，那就给你们玩哈，玩了就收回来，收回来老师又要改，好，我问老师拿到办公室说，哎，你们改了，分。那我开始改第一章的时候，改第一题的时候，就有位学生敲门来找我了，我就逃过一劫了，我就出去。但是你懂吗？我改了那一章的第一个题目，你懂那题目是什么吗？你还记得？旧约多少卷？不是整本圣经，对哦，整本圣经。你懂我改第一章的第一个题的第一个人作答的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69嘞，你们还没有缓过来啊，你们认为很对啊，我差点晕掉嘞。你懂我带着多么失望的心情去见那个同学吗？69啊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怎么面对神的话？你会不会有一个误区，以为哈，我们来读神学，读一些方法，我们就可以带领教会人的生命会改变？不要妄想了，不可能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真正能改变人的那一种顽梗、罪恶的心，只有一个途径，就神的话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多看重神的话。那一天，我呀，错过那个改卷了，我又隔天很不甘心再去问我的老师，老师，想问一下，这一次多少人及格啊？你懂我的门槛很低，我说多少人及格啊？你们要不要猜啊？听说好像只有10位嘞，60分，只有10位超过30分呢。同学们啊，真的不要开玩笑，你懂，过多几年，神就要将他的教会，他所爱的一群人交在你的手里，要你带领、牧养、爱护、引导，就是靠着他的话。我们真的能过吗？我们预备好了吗？你一辈不不用一辈子，你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努力在看些什么？真的，我们预备好掌握神的话，出去为主服事，带领羊群吗？应用，从神的话，我们认识谁是我们的主人。彼得开始的时候称呼主耶稣为夫子，但是你懂吗？当他听到神的话，他去遵行的时候，夫子变成主了。而且我也要跟你讲，路加医生第一次用主就是在这里了，可见他多重要。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去读神的话，经历神的话，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主嘞。你会不会担心哈？你毕业之后去哪里服侍？你会不会担心？你懂为什么你担心吗？因为你以为你是你自己的主啊，你以为你可以左右你的成败。我告诉你，不要这样想，这样想太傻了。因为如果你真的称主耶稣为主，你已经是被卖主宰了，懂吗？贴着买巨宰啊，广东话，你没有选择了。你签了的大名，在这个永恒计划里，神你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去哪里就去哪里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怕什么？为什么好怕？最怕就是你不懂神的心意。第二，当我们真的是去听、去行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认识自己。我都讲过了，彼得前面是很傲的，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180度的改变，说我是个罪人。我们认清我们是罪人吗？如果你还不办法认清你是罪人的时候，你没办法服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你而言，方法论重要过神的心意。只要好用，管他什么黑猫白猫，对不对？什么能捉老鼠也好，那方法论就不不不。我跟你讲，你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人一辈子忠心没有什么果效的，但是神很喜悦，听得懂吗？你说有这样的人，有旧约很多，耶利米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嘛，忠心耿耿，但是天天流泪，但是神喜悦他，神喜悦他到个地步，把他称为大先知，使到万人都要读啊。都要纪念他。如果今天我还认不清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就以为神的话只不过是一个参考，没有，不是啊。我们不可以不听人，懂吗？因为他是主，我们只不过是罪人，他讲的话是绝对的。从神的话，我们认识到什么是价值。你懂主耶稣对彼得说什么？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彼得竟然将一切丢弃啊！本来是拿来赚钱的工具，他现在转移他一生的目标，这个是价值观的转移，就是为主得人，不再得鱼了。鱼对他讲没有什么价值，得人比较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经历到神话语的大能。最后，当我们经历神话语的大能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何为的使命。主耶稣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来跟从我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只有一个可能，我们才会跟随一个人呢，就是我们对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我们要走的路，我们没有把握。我每次去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，我就叫 Grab 了，叫 Grab 的时候，我坐进去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从 A 带到 B， 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知道我不能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方法论，我也没有方向，我只能依靠他。所以今天，当你看福音书说门徒就跟随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倒空啊，就是放弃自己的意识方法论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自己不行。我们怎么可能用人的方式去完成属灵的工作呢？门都没有，不可能的，真的不可能的。唯有我们先跟自己讲，我不能，神能，是我跟哦，我一步一步一步的跟，所以唯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完成大使命。同学们，请问你们要看见什么？你们要看见什么？努力维生的去学真理，活着你，帮助别人如此行。结束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读我第一个学位的时候，我读到一半，我就想退学了，真的想已经拿好，然后资料，全班都知道，为我祷告，跟我讲，你真的想清楚啊？我说我想得很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不能不退的。我读神学的时候，信心很小的，所以我预备好，我那时候读神学，学士读4年的，预备好4年的生活费，当然不是大鱼大肉那一种哈。就是最基本的，但是家里因为出现了一些事情，就整笔钱拿走，讲是借了，但是那种一借不回那个情况，所以我的师母就要努力工作了。我说我师母带着使命工作，她说你去读神学服侍神，我就做工来服侍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做工要养未来的传道人，听懂吗？但是那我读了第2年的时候，金融风暴太严重，这个金融风暴。只是报亚洲啊，亚洲啊，详细不讲，你们去看了。98年的时候，那裁员，那裁员通常只留两种工人呢，一种是便宜的哈，一种是年轻的。刚刚好，我的师母就在这样的一个等级里头哈，他就没有被裁，所以每裁掉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师母就要扛另外一个工作，裁第二个的时候，他要扛，所以我。看每一个晚上，我看11点半都还没有下，不要讲回家，都还没有下班呢。回到家，这样再这样，我师母那时候师母也怀孕了，所以她崩溃了，她去看医生吃药崩溃。作为先生的我，我觉得再这样读书下去很自私哎，对吧？你看到你的太太一天一天的出现问题，你还可以安心去读书，我觉得不行啊，我觉得这不是神的心意。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说主啊。大概我读神学之前哦，没有好好祷告。我进了神学院，天天祷告，天天有早会，哇，很属灵哦。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你没有呼召我的，其实。那我好好出去做工，养妻子，养家人哈，我就好好在教会服侍算了哈，不做传道人。每一个晚上，我太太都是很辛苦，哭着睡的，安抚了才睡。那段时间，我不想灵修，也不想祷告，我觉得。好像上帝负了我，觉得吗？好，我辛辛苦苦读书，2个原文，礼拜天的，哇，很辛苦。你让我太太遭受这样的折磨，哇，我虽然没有讲哦，但心里很不爽的，好像在怪神，所以也不看圣经。有个晚上，神感动我，打开圣经，他说你很久没有来见我了，打开圣经，我还跟神吵架了，啊，彼得吵架了，你懂我在讲？我说神，你不用再骗我了。我还没有读神学之前，我们以前进新加坡神学院的时候要考圣经考试，所以圣经我读了多少遍？我说我很熟的，里头啊，圣经没有一个会幡是我师母名，也没有个男名啊，没有的。所以你怎么对我说话？我说不要再讲了，我就不肯读。但是神一直感动嘛，你敢不敢？我抗旨不敢，我不敢。我打开了，我打开，你懂？真的没有乱翻了。一打开经文出来了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传道，务要传道，没有得推诿了，没有得推诿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懂吗？到了第一步就是，你听还是不听？哎呀，行还是不行啊？顺服不顺服啊？当然你知道答案了。如果我不顺服，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啊，对吗？所以今天不是困难呢，不是去哪里，不是做什么呢？乃是你有没有经历到神话语的大能，明白他是主，我们只不过是罪人， 神已经托付给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事工，值得我们一生委身傻傻去服侍。有这样的把握吗？如果你要有这样把握，你不能看不起神的话，神的话太重要了。所以希望我们新的一年里努力了哈，不要再69卷书了，好吗？啊，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玩这个游戏，不要再69卷书了。好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带着喜乐心也感恩的心来到面前，谢谢主，让我们在接着你的话语跟你相遇，再一次的我们明白，主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只不过是罪人，让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，因为那是最有价值的，而神你没有做错事，也不会做错事。所以，神你所带领我们的，我们所这样的依靠，一定是有价值的。让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，天天忠心的度日，唯要就是讨主喜悦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阿门。